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大鹏论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将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经在小布殊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2月15号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候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在大鹏中话，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5年之间上升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唯一一个在军队开支和军事实力窜升如此之快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现代化，使中国的邻国感到警觉，亦麻醉了中国的公众舆论。他说，历史上中国注重向亚洲内陆的西进扩张，现在更注重向东和向南的海上影响力辐射。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好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的时候说，科恩说，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说，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以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他认为这个对美国形成很多长期挑战。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使邻国臣服的局面，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将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例如日本，或者将这些盟友召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例如南韩。中国从多方面入手与美国在亚洲竞争，例如中国试图同邻国达成建立贸易协议，建立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新型国际组织，同运用孔子学院这样的软实力工具。科恩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注重四方面：向海外进军，在索马里亚丁湾反海盗护航，构建航母发展舰队，网络攻击，袭击美国公司和政府的网络系统并窃取资料，震慑邻国，在南中国海建军事基地，以及阻挡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他说，首先美国不希望中国真的违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内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第二，美国一方面不希望中国从实际上瓦解美国的同盟，令南韩或者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亦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而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希望将美国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他们对这一点亦毫不掩饰。相比之下，科恩认为美军亦具有三个优势：与多个国家的同盟关系、军队质量和美国从事的战争方式。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个是美国现在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科恩说，即使这些盟友的规模和实力不一，政治制度亦不尽相同，有些还可能因为经济利益被北京收买，但是美国总体上利用结盟反制中国的胜算很大，加上邻国构成的岛链对中国的封锁，一旦战事爆发，中国的海上通道将被堵截。科恩在书中这样写，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鲁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鲁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鲁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同持之以恒。 科恩认为克鲁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是心理战、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够比以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那种能够爆发出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单止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前者是通过结盟抗行中国影响力的关键，后者直接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科恩警告说美中两国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他说一方面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对美军飞机和船舰做出破坏举动，或者是加大对美国的网络袭击，美军可能会还以颜色；另一方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中国在岛屿问题上对日本或者东南亚国家发出直接挑战，美军将不得不根据这些国家的结盟条约卷入冲突。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科恩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单止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科恩在书中还是承认了软实力的作用，他说中国试图对外投射的正面形象与自身的国情并不相称，正于骗术的人往往最终为自己所骗。他说美国的自由、对生命的保障和国家繁荣具有的吸引力相比中国的腐败、欺骗和执政党的滥用权力，意味着即使在孙子的主场，美国亦能够打一场胜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